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六在韩国首都首尔展开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跟谷歌研制的顶级围棋机器人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谷歌研制的机器人3度击败对手，迫使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不得不败下阵来，并且表示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我想我得跟大家道个歉。这位世界冠军表示，很遗憾让大家失望了。他说，这次和机器人下棋，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他自己没有能够在比赛的过程中战胜这种压力。同时他也承认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很多围棋大师都表示，谷歌研制出的这个机器人围棋手在下棋的时候出招非常不凡，让人意想不到，一开始就会让对方愣住，但是事后分析会觉得很有道理。对于这次对弈的结果，谷歌公司的深思设计团队也很吃惊。该团队的总裁哈萨比斯说，这次胜利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发历程当中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谷歌研制的名字叫 AlphaGo 的机器人还将在星期天和星期二再度角逐。至于机器人赢得的$100万奖金，谷歌表示将捐献给慈善机构。德国3个州星期天举行州议会选举，尤其这一轮的选举是大批难民涌入之后的头一次重要的选举，其过程和结果被外界广泛关注。这次选举也被看作是对默克尔总理相对开放的难民政策的一次检验。这次选举涉及大约1270万选民。目前已知的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总理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该党的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支持率都不是很高。在去年一年里，德国总共注册了将近110万到德国寻求避难的人士。默克尔总理坚持说，德国有能力迎接和应对这个挑战。尽管德国国内有反对意见，目前德国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接收难民的政策和措施。默克尔总理仍然呼吁欧洲各国应当都参与到共同应对难民危机的过程中来。在星期六，美国西部怀俄明州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排名第一。同时，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胜出。接下来将要到来的这个星期二，又将是一场众人瞩目的选战，届时佛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密苏里、北卡罗莱纳州都将举行党内初选。在星期五晚间，共和党总统大选参选人川普称，原计划在芝加哥的一场竞选活动被迫取消。星期六，川普称活动的取消是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故意造成的。星期五晚间，在活动现场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士之间展开了口角。很多反对川普的人士嘴里都高呼桑德斯的名字。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美国人怎么给小费。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跟移民律师聊聊怎么申请移民。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同寻常。
Tipping is definitely a Western tradition. I remember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ot to give a tip, and people would give me dirty looks.
我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ane。Insane is spelled I-N-S-A-N-E, insane.
Insane 可以用来指疯狂的、精神不正常的。比如
A Texas judge found the JetBlue pilot insane and not guilty of interfering with a flight.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吉兰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精神失常、干扰正常飞行的罪名不成立。Insane 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事过于荒谬、不同寻常。比如
He inherited an insane amount of money from a distant relative.
他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再比如
My boss puts in insane hours. He's a typical workaholic.
我老板工作没日没夜，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nsane.
Okay, I have to say I like D.C. a lot, but summer here is kind of insan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humidity? If you are, I'm definitely with you.
Yes. How can the humidity be 80 or 90% every single day? It's so insanely humid that my usually awesome hair looks frizzy. Oh, wait.
Usually awesome hair. 请不要自作多情。不过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听人说马上就要下大雨了。So I guess this heat wave i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Oh, that would be great.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take this. Actuall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the end of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Dear 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心情特别差，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服装店要关门了。这家店多年来一直销售手工衣物，但是现在服装连锁店越来越多，这家店已经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对于这家店和店里的员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习惯用语来形容。
The end of the line. End is spelled E-N-D. And lin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尽头、极限。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服装店要关门了，很多年的经营走到了尽头，所以我朋友肯定会失去工作。在下一个例子里，我们将会听到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阿尔卡彭是怎么倒台的。我们来听听看。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And sent him to prison.
这段话是说，阿尔卡彭是芝加哥有名的犯罪大佬。从1920年代初到1931年，酒精饮料还属于非法的时候，他通过走私和酿酒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后来落败，不是因为非法酿酒和走私酒精，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政府最终认定他有罪，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那时候，美国有个法令叫 Prohibition。中文的意思就是禁酒令。根据禁酒令，制造、贩卖或者饮酒都是违法的。
这个法律减少了人们的饮酒量，但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犯罪。
An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prohibiti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line.
成了禁酒令最终被废除的推手。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The end of the line, 尽头极限。现在一切都变化得特别快，一个地方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可能会 reach the end of the line, 不复存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述者对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我们来听听看。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河里钓鱼，后来我们注意到河里的鱼好像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宣布河水污染过于严重，禁止钓鱼了，我们爷俩钓鱼的传统也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人沮丧，环境污染确实是很多人失去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说起来，我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封信，说我们家旁边的邮局就要关门了。确实，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电子邮件，邮局生意越来越差。
The popularity of emails may mean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a lot of post office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he end of the line, 意思是尽头极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I have some good news.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o, my daily 2-hour commute has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ne.太高兴了！
哦，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晨3:30起床了呀。哎呀，恭喜你，恭喜你。There is no way that I can get up at 3:30 a.m. Speaking of which, I'm going for my green card interview this Friday at 7 a.m. And I need at least 3 alarm clocks to wake me up.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before 11. Actually, you seem a little freaked out. Are you okay?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紧张。God knows what they will ask.我听说有好多人被面试2-3个小时呢，真可怕。I'm also a bit worried I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legal terms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Just relax and tell the truth. I'm sure you'll be fine. Or you can always bring a lawyer. And that way it won't be only yourself. And the lawyer can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请律师？That's a good idea.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Amir 就要去找他的移民律师 John。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终极课程。Amir 正在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今天他要去见移民律师 John， 听听他的建议。
Hi Amir, it's nice to meet you. I'm happy you want to become a U.S. citizen.
Thank you, John. I'm very excited, but I'm also a little worried about how long and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can be.
Don't worry, I'll be 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it and explain what's going on.
Great, that's really helpful for me. When you aren't a native speaker, it can be hard to read all the documents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这样当然希望 Amir 申请入籍啦，这样啊，他的生意就来啦。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innie, why does Amir sa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be hard?
Amir 说他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提到了一个词 ,naturaliz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Natur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itizen of another country.
Naturalization 就是入籍，变成另外一国的公民。
So Amir, how did you come to America originally? Did your company sponsor your visa?
Actually, no. I go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while living in Iran, and we decided to se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h, you have an American spouse. Where do you live?
I really like city life, so New York is my favorite city. But my wife has some family in Virginia, so we lived there.
So Winnie, did Amir first come to America on a work visa?
Amir 并不是拿工作签证来美国的，而是在伊朗时和美国人结婚，然后到美国来定居。我猜这 spouse 就是配偶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Professor, John 问 Amir 是不是有公司 sponsor him for a visa?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a company sponsors you for a visa,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give you a visa. Usually, you need a sponsor in the U.S. to get a visa.
公司可以作为担保人，替雇员向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就叫 sponsor.
So,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job in America, you might ask the company,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Don't worry. I've already lived in the U.S. for 3 years and know all about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Good. Then the interview and test won'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ny dependents?
No. My wife and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innie, does Amir have to prepare a lot for his citizenship test?
申请入美国籍需要参加 citizenship test, 公民考试，所以要了解美国的 civics, 公民知识，还有 constitution, 宪法。不过啊 ,Amir 说他已经在美国生活3年了，这些知识他都懂，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准备。
That's right. John also asked Amir if he had any dependents. A dependent is anyone who depends on you to take care of him.
对。Dependent 就是需要供养的亲人，比如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Amir 和太太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没有 dependent。
So, John,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problems with my application?
I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you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 think that before too long, you won't have to be an alien anymore.
Yeah, I can't wait. Hopefully, I will become a citizen.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I sure hope so. Good luck.
Alien 不是指外星人吗？我不懂哎，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来美国的移民也称为 alien？ 我又不是从火星来的。
Really? Sometimes I doubt that.
哈，被你发现了。没有啦，言归正传。Amir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籍，这样啊，他就能享受公民独有的投票权了。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if Amir is abl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Amir 找到一名律师讨论 naturalization 入籍过程。 他将需要通过 citizenship test 入籍考试，需要了解 civics 公民知识和 constitution 宪法。Amir 希望能顺利入籍 ，so he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下次选举就能投票了。
That's exciting. Good luck with your interview as well. Speaking of which,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adjust t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我想想啊，我觉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橄榄球，还有那么喜欢喝啤酒。哦，对了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弄得别人老给我臭脸。
Oh, you poor thing. And 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at. Every time I get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et to leave a tip. And people give me dirty looks.
Oh, so it's not just me. I feel so much better.
Tipping really is a Western th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yle and Jerry are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Lily 在公司的休息室看到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天，上前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guys. Am I interrupting something?
Jerry and I were just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Yeah, he's in favor and I'm opposed.
It's not just the custom in America. I'm from Canada and tipping is also common there. I'm not too fond of tipping either. So, Jerry, tell me why you're opposed.
I just don't like the inconvenience. I like to look at the menu, and if the price of a meal is $10.45, I know that's what I have to pay, $10.45. Back in China, I never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someone deserves a tip or not.
Kyle 和 Jerry 正在讨论美国给小费的习惯。
Tipping is spelled T-I-P-P-I-N-G, tipping.
是给小费的意思。美国和加拿大都讲究给小费。
Kyle is in favor of it.
Kyle 赞成这种做法，但是
Jerry is opposed to it.
Jerry 觉得这种习俗不好。他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看菜单消费价格一目了然，根本不用考虑服务员的服务如何，是否
deserve a tip.
应该给小费。
I can understand how tipping might not b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visitors to America.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Tipping has become such a part of the culture that everyone just expects one, even if they don't offer good service.
But quality service is supposed to be a part of the job. A restaurant hires staff to be a waiter or waitress, and that means service is part of the job. The restaurant is paying you. Your salary is your tip.
Kyle 和 Lily 都觉得给小费本应该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可如今餐馆服务员好像都觉得拿小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服务质量的好与坏。 Jerry 反驳说，餐馆雇服务员就是为了服务顾客，工资就是他们的报酬，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 Kyle 解释说，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 staff depend on tips because American law allows many restaurant owners to pay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Why is that?
Because they're expected to get tips. Tips might make up as much as 30 or 40% of an employee's income.
That's true. Many servers in restaurants depend on tips for a big part of their income.
I would rather they pay the workers more. I would even be okay with adding a 10% service charge to the price of the meal.I just prefer things to be upfront.
Kyle 说，正是因为有小费，所以美国法律允许餐馆老板给服务员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The minimum wage.
服务员收取的小费占了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有30%到40%之多。Jerry 说，他宁可餐馆多付点钱给服务员，哪怕在饭菜价格上增加10%的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也在所不惜，他就是希望价钱能一目了然。
Upfront is spelled U-P-F-R-O-N-T. Upfront. Upfront.
在这里是直接了当的意思。
Jerry 认为算小费太麻烦，他希望价钱一目了然 ,to be upfront. 而 Kyle 认为小费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所以支持给小费。So,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is, Mike?
Well, I'm in favor of tipping. Since most restaurants don't have to pay the minimum wage to their staff,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tipped. It's just part of the culture I grew up with.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特别不习惯，每次都要算来算去，考数学呀。
Yeah, it's our way to maintain your math level.
So, how much would you usually tip?
I think 15% is the golden rule, but I usually tip 20% since I'm awesome.
Yeah, right.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Kyle 和 Jerry 的辩论吧。
礼节美语。
Lily 跟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西方给小费的文化。 Jerry 是从中国来的，觉得美国给小费的习俗很不方便。 Lily 说，
I can see how the custom might mak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restaurant staff getting angry at tourists. Some Americans might not realize that tipping is not a custom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Japan, some people get offended if you offer them a tip. Tipping is not part of their culture at all. They feel quality service is their duty.
Every culture looks at this issue very differently.
Yeah, back in China,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staurant owners will often give free drinks or food to customers as a reward for loyalty. So what happens in Canada or the US,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awful, can you skip the tip?
在小费方面的文化差异有时还会引起纠纷。如果外国游客不给小费，有些不明就里的餐馆服务员就可能感到气不过。与此同时，在日本，给别人小费则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而在中国，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顾客给服务员小费，而往往是餐馆给那些老顾客一些好处，让他们经常来照顾生意。Jerry 问，那如果服务特别差，是不是就不用给小费了呢？ Kyle 回答说，
Not really.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reduce the amount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y were unhappy, but you pretty much always have to leave a tip.
In Canada, we don't tip as much as they do in the US. 10 or 15% is fine.
But in the States, they expect 20%.
Yeah, that's true. Back in the 1980s,It was also about 10 or 15%, but everything has gotten more expensive.
Do you really think tipping inspires better service?
Kyle 说，给小费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即使服务差，多少也要留一些。美国的小费高一些，多达消费总额的 20%, 而加拿大稍微少点 ,10% 到 15% 就够了。给小费的做法真能够刺激服务员，让他们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吗？ Lily 觉得，
Even though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actually, I think it does.
Yeah, I would have to agree. The staff knows tha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getting a nice tip if they treat the customers right.
The staff will often be more attentive and will make sure they get all the little details of your order right, because sometimes a generous person might leave them a sizable gratuity.
I guess, just like everything, tipping has its pros and cons.
Lily 说，虽然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给小费这件事儿。
Be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是热衷、支持某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the practice
指的就是给小费的习俗。但是他觉得服务员确实会为了多拿小费而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对顾客更加
attentive
无微不至。如果碰上个大方的顾客，就可能拿到
a sizable gratuity.
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
Gratuity is spelled G-R-A-T-U-I-T-Y. Gratuity
也是小费的意思。
So Younglin, you're still cooking 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right?
Well, that might happen, depending on how much tip I'm getting.
What? Man, you really are a fast learner.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3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六在韩国首都首尔展开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跟谷歌研制的顶级围棋机器人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谷歌研究的机器人三度击败对手，迫使世界冠军李世石不得不败下阵来，并且表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我想我得给大家道个歉。这位世界冠军表示，很遗憾让大家失望了。他说，这次和机器人下棋，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他自己没有能够在比赛的过程中战胜这种压力。同时他也承认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对于这次比赛的结果，谷歌公司的深思设计团队也很吃惊。该团队的总裁哈萨比斯说，这次胜利标志着人工智能研发历程当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谷歌研制的名字叫 AlphaGo 的机器人还将在星期天和星期二再度角逐。至于机器人赢得的100万美元奖金，谷歌表示将捐献给慈善机构。德国三个州星期天举行州议会选举，由于这一轮选举是大批难民涌入之后的头一次重要选举，其过程和结果被外界广泛关注。这次选举也被看作是对默克尔总理相对开放的难民政策的一次检验。这次选举涉及大约1270万选民。目前已知的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总理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该党的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支持率都不是很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考虑到底应当由谁来接替前不久过世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而被考虑的人选范围目前已经缩小到三个人。奥巴马总统日前表示，希望以较快的速度决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奥巴马总统最快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就将宣布他的任命人选。至于国会方面将如何反应，目前还有待观察。星期六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排名第一。同时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胜出。接下来将要带来的这个星期二又将是一场众人瞩目的选战，届时佛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密苏里、北卡罗莱纳州都将举行党内初选。星期五晚间，共和党总统大选参选人川普称，原计划在芝加哥的一场竞选活动被迫取消。星期六，川普称活动的取消是民主党的参选人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故意造成的。星期五晚间在活动的现场，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士之间展开了口角，很多反对川普的人士嘴里都高呼桑德斯的名字，而且还挥舞着写有桑德斯名字的牌子。警方后来驱散了聚集的人群，并且还逮捕了5人。川普称桑德斯是我们那位信仰共产主义的朋友，还呼吁桑德斯管好你手下的人。桑德斯方面在星期六发布声明，否认他的竞选团队组织了抗议川普的行动，并且说芝加哥事件应当由川普本人负责。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口诛笔伐，国家网信办关闭其微博腾讯账号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容忍采纳政臣魏征忠言逆耳的故事，强调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认为这是中纪委对中共宣传部门借任志强事件诋毁中纪委负责人抵制中纪委巡视所做出的反制之举。明镜邮报还报道说，有中央领导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的程序，中宣部大肆渲染官媒姓党果真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吗？在左倾口号不断出笼，个人崇拜日新月异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还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表达与妄议中央的分界线又在哪里？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在演播室里通过我们的现场节目参加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个报道呢首先是通过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邮报来报道出来的，你认为中纪委网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边？
那当然有含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任志强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是吧？它的根本的背景就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各方面的人事的征途战已经开始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来讲，每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啊，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每一个人的位置的安排，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纪委和中宣部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多层角力的一层关系而已，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一个层面。那么但是中纪委这篇文章出来以后，确实像明镜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基本上对任志强的这个批判就暂时停止了。那么西城区委呢也暂时停止了这个运作的一个原因呢，要对这个任志强处理这个程序。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消息，我就记者说是从中宣部和中纪委同时得到。也就是说呢，中纪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宣部呢进行了这个巡视不仅仅是查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谈不上查处，因为中宣部的几位主要领导的涉嫌贪污腐化问题、涉嫌这个渎职的问题、涉嫌进入到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的问题已经传言很久，很多其实是事实，而是说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宣传，或者是把这些现在还在台上的领导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戴向龙的女婿戴向龙用诱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婿从香港骗回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拆封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呢，在中纪委的审查的时候他揭露这个透露了很多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最高的负责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文三的儿子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司法审理过程这种才会知道。但是这个对刘文三对现在的这个跟周永康关系很密切的宣传部长刘其宝很显然是不利的。 甚至还包括其他主要的几位啊，这个在台上领导，也包括退休的中央电视台的全台的前台长赵华颖等等等等啊。那么他们啊，就当着另一个人常规的进行这个反击。那么任志强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反制这个中纪委、反制这个王岐山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这个里面也利用了这个习和王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啊，也团这样要利用这个事情呢，来报这个一箭之仇啊。因为呢，所以呢，就各方势力呢开始混战啊。那么啊，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中纪委这个文章发出来，那么马上就给这个任志强事情啊一个灭火，这个灭火呢就等于显示出来了王岐山的啊在中共新的政治声张中间呢啊台北的这个地位啊，也就是说，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啊，那你什么西城区委、什么北京市委啊，你什么宣军部啊，他要查起来，那除非你把王岐山干掉，否则的话他是有很有力量来修理你的，所以现在任志强的事情基本上就按照《民进邮报》的报道。啊，大概不得了之。其实也不是《明天邮报》的报道，上一期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已经非常准确的预计到了这个任志强事情再整不得了之。因为这个事情一旦真正掀开，那中共所有的事情再整就不可收拾。所以中共还是一个有节制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九大之前围绕权力斗争的这个这趟这个斗角的一种斗争呢，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刚刚开始。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何先生也谈到，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就曾预言说，有关任志强这个争论呢，有可能不了了之。你认为现在这个事件会不了了之吗？中纪委这篇文章的刊登，是不是表现出来中共两种政治势力的这种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的明显化？
上次是我们都谈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这种博弈啊，我想不会停止。所以毕竟这个对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来讲，现在这个开始的这场博弈可能一直都会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我觉得由于现在我们看啊，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6年前的文章，是篇旧文章，只不过呢他把它翻出来重新这个赋予新的含义了。那么当然他也引用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个观点，这个就像文革中打雨露仗一样，大家都引毛主席语录，然后呢你引一段我引一段，然后呢就比看谁的这个解读更权威。那么最后其实这个受害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因为这个拿毛泽东的话去打毛泽东的耳光，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历史上是传承有致，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啊，包括我们后来看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这个也是讲了和这个中纪委网站这个类似的观点，然后甚至你看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他在政协的这个发言上也讲了要讲真话，甚至于连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讨论，跟工商界的这个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讲真话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讲真话是他们的需要呢，还是他们的不需要呢，还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候你可以讲点真话，有时候又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完全是凭着政治需要在解释。对，我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得讲，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给我住嘴。那么现在正好这个形势就是说，两会面临这么一个两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就是两会是一个必须要表现出开放言论姿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正好就被用来作为一个反击的工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搬出了领导人这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些话，那么对这个对手就形成打击。 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过完这个两会会怎么样。
嗯，
因为现在我们看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没有像过去预期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两会前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非常紧，这个舆论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大家都认为两会不会说什么了。哎，没想到就是两会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不断的发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受够了啊。我上次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任志强事件之所以出现，实际上是体制内长期蓄积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大家都受够了。所以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会的这个批评的闸门虽然啊，也还受限。比如说，一位委员他就抱怨，他说他的言论在这个微信上就作为这个违法言论就给屏蔽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就看出来啊，这种博弈在体制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涉及的很多个层面，一个是高层的，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这种上位的这种这个。争夺战，再有呢，就是说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在的这种管控方式所表达的他们的不满，和包括像比如像吴敬琏先生这样体制内资深的专家，他都认为，再这么下去，再不改革，这个体制要完蛋。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最归根结底是对这个现行体制缺乏信心，而且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谢谢。
是，海涛，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官媒姓党呢，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担心现在中共的宣传部门一些官媒不在党中央，不在他自己的管控之下，所以才提出来官媒要姓党，也就是说要一切要听从我的这种调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王亚飞的一篇文章，他就明显的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任志强的事件来反党，请你给介绍一下大家的这些不同的解读。
从这个任志强他一开始说了这番微博话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批任志强的，就是这是反党。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媒体信党，你居然敢唱反调。还有一批人马呢，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应该允许这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好，作为一个党员也好，应该允许他说话。那么王亚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因为王亚飞他本人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或者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他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你们就是所谓左派批任志强不同意习近平的讲话，说他是这个反党，那么我现在认为你们压制习近平，你们压制任志强，压制任志强后面所说的这个，比方说的是王岐山对他的支持，你们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党。那么现在就是看习近平到底是认为这两种反党哪种是真正的反党。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显然就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后者，他一开始认同前者，那么他现在显然是认同了后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从这个现在批这个任志强的声音越来越下的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呢，看出来这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站在了后面这一方。
张立凡先生，刚才海涛也谈到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共在意识形态在宣传部门确实是信号频多，而且散发出各种非常混乱的信号。你认为现在这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折射？
一个政出多门的时代，就是说自从十八大以后啊，这个开始了小组治国，实际上这种政出多门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集中权力，然后呢他把原有的属于各常委或者是有各分工的这些个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就是说他集中权力以后，实际上他的运用权力方面，他并不得力，啊，那么因为这个包括宣传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姓党的意思啊，是不是还包括具体的姓？就是说，哎，是也有的网友就说，哎，这个是不是今后就不姓刘了？那么或者说呢，今后就这个会姓习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像央视作为这个中南海的后宫，他这一次他的效忠来看，他们就是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他们今后要姓习，啊，所以他要请您检阅。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啊，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啊，他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和他的家族呢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的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面临一个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布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的博弈确实是围绕着这些个问题在展开。
嗯，
那么当然可能各有各的目标，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想从此就接管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宣传这文宣这一块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就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这种混乱我们其实看呢，其实这个来源主要是来自这个管理互联网的部门，所以这一次您注意啊，这个所有发表这个批判我任志强的文章，都不是那些传统官媒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发表的，因为后面的这个总指挥啊实际上是这个网信办。所以呢，这次可能我觉得在这次的博弈中损失最惨重的其实是网信办这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包括像天龙网这样的属于北京市委的这些个，它也是属于网宣系统下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呢他们是全面出击，但是呢我觉得这场博弈下来他们输得最惨，那么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呢确实啊，从这个目前你看，对任志强的这个微博账户的这个封杀，然后同时又封杀了很多声援任志强的大 V，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信办在这场这个炮轰战中起的是一个主角的作用。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受到进一步的清算？因为现在也有人指他们这个做法才是反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信办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互联网上都在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致习近平同志的一封信。信当中列举了习近平他三年以前就任以来所犯下的所谓的种种的错误，并且很明显的要求他辞职下台。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或者这封公开信？第一，它的真实性如何？第二，它是否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情绪？
首先它反映了这个情绪，第二个当然就这个信本身来讲呢，就是你没办法确定它的这个真实性，因为以党反党、以党治党、以党的这种口号、以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去启动某一些政治变革，从来都是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也许是一个艺人是行为，也许是一个极端行为，但他整个采取的这种努力的方式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流传，就是反映了现在有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对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走的这种极左路线的这种不满啊，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啊所引起的侵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啊这个不满啊，对这个习近平啊破坏和伤害 这个商人的这种扶起暴力的这种途径的不满，所以它的层次实际上是很多的。那么习近平确实也筹划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许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老百姓也是很不高兴的，你们应该就反他。但是呢，习近平同时在这个反在贪污腐化的时候，又这个喜欢这个个人成败啊，喜欢呢这个别人带到吹牛拍马啊，这种吹牛拍马，比如说我们都经常讲是高级黑啊，就是把习近平完全塑造成为了一个毛泽东第二，把习近平的作为塑造成为一个文革又要重新来了。把习近平所有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再回到文革的时代，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毛泽东第二，习近平也不可能真挚的啊，或者是非常困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看刚才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表演，所有的在他的吹捧，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每个人都是在嘲笑他，每个人都在讽刺他。啊，但是这一点高级黑的出现，把它塑造成为一个人民公敌的一个出现，在矛盾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配合了这样的演出。他上什么井冈山呢？他开什么古亭会议啊？对吧？他去遵义开什么会啊？他平常讲的这些话，就是给了这些政治的马屁精们，给了这些想啊这个附带他的保护、附带他的提升的人啊一个暗示。啊，你才办我啊！你走极左的路线啊，你是会得到提升的啊，你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各方面就想尽办法呢啊，去迎合他，去吹捧他。你看这个时候高级黑手，政治上的更高的玩家就开始出现了，哎，他就干脆把你习近平抬到一个极致啊，让大家感觉到文革就要来了，让你习近平就变成了一个好像要搞一个独裁者。习近平能够搞成一个独裁者吗？在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他也多大的程度上他在受制于体制，他没有这个体制在他的支撑，习近平什么都不是，对吧？一个独裁者是他必须要把体制彻底毁掉，他必须是不按照规矩办事，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他不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被批判成独裁者啊。这个一方面我前面讲了是他自己的一个足印，但是另一方面讲是其他政治玩家把他玩弄进去了啊，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所有对他的不满的人，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集结起来啊，就会支持啊某一种啊可能性的政治变化。我们知道了，就是重庆事情之所以后来发生，就是因为在重庆唱在最高的唱红打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就发出了很多警报，就很多人就开始担心重庆是不是意味着文革的又一次来临，对吧？现在这种担心、这种担忧、这种批评，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当时候在补血的这种担忧。那么这样的话，是使这个习近平呢，这处境呢，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权力很多啊，怎么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我就是说这不是胡扯吗？如果你真正有权力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吗？你还当办公室主任、当全大市主任、当保卫科长干什么呢？就说明他是没有权力的。所以这种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体制给你权力就有权力，有一天体制把你吃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好，所谓任志强也好，就是各种势力的利用这个事情，这种打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
是
打你习近平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变革有某种机会，而且贪官们就觉得，哎呀，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台上，那怎么办？继续可以贪。那商人们说，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时候，我们生意做得挺好。那知识分子就说，哎呀，以前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时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呢，至少不像你今天这样搞得暗无天日啊，搞得人们根本一个所谓的在网上发一个微博、发几条这种话都发不出来，对吧？不仅任志强啊，还有文静啊，还有一大批人，对吧？我当然是从来不看微博，但是我也不但这个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个习近平不满啊，这个商人对习近平普遍不满，官僚对习近平普遍不满。
好。今天的十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